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旧约诗歌书的第五十三次的讲演哈。那牧师因为刚好不在，所以我刚好就 cover 61到75篇，一共是15篇的章幅。那这个中间呢，我想我们先回到一开始我们在讲摩西五经跟诗篇五卷的关系，大家有印象吗？摩西五经跟诗篇五卷互相有什么关系？都是五，还有什么吗？摩西五经大家还记得是哪五篇吗？ Fancy 啊，没有其他可以秀的，就要 Fancy 一下。摩西五经大家都晓得，第一卷是创世纪，对不对？过来都熟了吧？出埃及、立位、民数、生命 ，OK。然后诗篇五卷就难了，第一卷。第几章到第几章？不是，第一卷怎么是约伯？诗篇五卷是把150篇 chop 变五段，对不对？第一卷是1到41，那第二就很简单，就是从42到我们才念的啊，这个礼拜我们才念的。不对，42到72，对不对？然后第三卷开始就是73到89。第四卷是90到106，最后就是107到150。那我们你看，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诗篇哈，我们基本上是读第二卷的最后面，加第三卷的前面一点点，对不对？好，那这个诗篇的五卷呢，其实也跟摩西五经的这个主题是互相有点呼应的，它这个编排的方式。所以你看那个诗篇的五卷，那个。不是按照编年法排的，但是它都有相似的主题，都放在一块儿啊。所以我们这次看的呢，既然是第二篇的第二卷的最后面呢，61到72的话，它跟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有点互相呼应的。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吗？做神的子民 ，exactly。大家都晓得出埃及记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很苦，对不对？被奴役，然后就天天跟神祷告说救他们出来，然后神后来就带他们出来了，过红海。那所以你看到那个我们这次看的这个章节61到72，在第二卷的里面呢，我是不是动得太厉害？所以你看到就很多都是在很苦的状况里面，一直跟神求，说感觉好像要吃棒棒糖。就都是在很苦的情况里面，一直就跟神求神来救他们啊。然后在后面有几卷呢，就有好像光明的这个未来已经修了，已经好像在深深的夜里面已经看到黎明的曙光出来的那种感觉，神快要救他们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61到72篇呢，这个中间有一点跟着出埃及记的这主题在 flow。 那我们最后面还有三篇，73、74、75呢，是属于第三卷的。第三卷是跟立位记的主题互相呼应，立位记的主题大家很熟了，对不对？哦，已经忘掉了。如何亲近神，对不对？讲的如何亲近神，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上旧约读经班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立位记主题是如何亲近神。你看到73篇到75篇呢，基本上呢都是诗人碰到。在那个基本上你都看到诗人都碰到一个很苦的情况，或者是碰到一个 situation 很麻烦，那个诗人陷在那个里面，然后说他很苦，或者说他差点要跌倒了，但是他后来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从神的心来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豁然开朗了。73篇特别是这样，那74、75两个要合在一起看，我们到时候一起看。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从这个第三卷的 sampling 看了三卷呢，基本上跟我们讲的就是要以神的心为心。最近这个基督徒有一个运动是 WWJD， 对不对？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想想耶稣基督会怎么做，会怎么想，会怎么看，跟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是用神的眼光来想这个事情它的重要性，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做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先一个 overview， 我们先看一下从61篇到75篇 这个中间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可以想着这个东西互相来对应一下。那61到72照我们刚刚讲的刚好是诗篇第二卷的结尾哈，那基本上可以把它一段一段的来分开。61篇到64篇基本上都是在苦难里面的求告哈，我看到大家对63篇特别有反应，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用那个做一个 sampling 哈。我们大概每一个部分我们会选一篇我们一起来 share。 然后65到67篇呢，你看他的那个口气跟那个整个文章的气氛就转掉了。61到64基本上都是在哀求，都是在很苦的境况里面。但是65到67呢，你看他那个语气就转掉了，就变成很 happy， 然后就只有赞美，就只有很喜乐的声音。那68篇呢，我们喜欢的人不多，但是他基本上是预表基督的来临跟掌权。然后接下来从69到71呢，它是合在一起，是一个祈祷的三部曲哈，表达对神的仰望跟信靠。那基本上我看到大家对69跟71特别有感觉，所以我们等一下大概选一个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看看哪一个时间。71呢，我了解我们中间特别有很多人很喜爱，因为它是专门诉说这个老年人。虽然到老了他还是有碰到一些境况，但是他还是因为靠着神他还是有盼望。那72其实是很厉害的一卷哈，72没有人选，但是他是预告弥赛亚王国的来临。不是我的，可能是异光的，对，他比较忙。 OK，好，这个是61到72篇，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先从这边开始。我们先从62篇很简单的看一下好了。我们先请大家翻到你们那个今天讲义第一页哈，我们从61一路看下来好了。61篇呢，这一篇跟后两篇的背景都是很相似的，都是大卫在做王晚年的时候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赶出去，不是他叛变了吗？然后把他的老爹赶出去了，他联合他老爹的亲信把他赶出去了。那这三篇呢，是特别大卫王已经在做王，然后被他亲爱的儿子叛变的时候，被赶到旷野的时候，他做的10篇啊，从61到63。那61篇呢，因为是第一篇，我就特别先多讲一点。那如果你是亚沙龙父亲，如果你是大卫王，那个时候你可以揣摩一下他的心情吗？他是被谁叛变？他最爱的儿子，他还不断给他机会的儿子，对不对？只有他的儿子吗？还有他的亲信，对不对？他好几个他很trust人，他儿子联合起来一起反叛他，然后他被赶出去，他被等于是被迫逃亡到旷野。那你想一个国王在旷野，我们也知道这个犹太的旷野跟我们想象的旷野不太一样，犹太的旷野是缓丘陵地，都是石头山。好，其实我们在加州应该很熟悉那个寸草不生的山丘的样子哈，你只要把那个土改成石头，大概就跟大卫王那时候所处的环境差不多了。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吃的东西不太多，没有什么水，那个地方很热，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心情，从一个国王，然后被最亲爱的人叛变，然后在一个很恶劣的一个状况里面。但是61篇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大卫被逼出来了，亡命在外，但是他跟神求的呢是两个好像跟那时候情况并不马上你能够联想到的情形。他求的是第4节的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面。那我们在旧约读经班读过，我们知道神的会幕或是神的圣所代表什么意思，是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求的是第4节的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面，跟第7节的我要永远坐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心里面虽然被赶出来，他最舍不得他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神的同在。他觉得他最大的损失是他没有办法回到神的帐幕面前，坐在神的面前了。他不是说哎呀我现在没吃的，我现在没喝的， 或者是我被我最亲爱的人叛变了，那个不是他心里面最在乎的，他最在乎的是他没有办法到神的跟前来。这个凸显出来大卫心里面最切切可慕，在他心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那同样的精神在62篇跟63篇里面也都有出来哈。那62篇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因为我在后头的讲义里面有稍微写了一下。62篇里面呢，作者不是耶路顿，62篇的作者是大卫。62篇的作者是大卫，但是他是照耶路顿的 做法哈。耶路顿呢，我们大家可能不熟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讲以探的话呢，至少我们中间赵云科就熟悉以探是谁，对不对？他给他儿子就取这个名字伊森，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伊森是谁？司班长，是大卫那个时候三位司班长中间一位，对不对？也是在神面前带领大家唱歌的哈。那分段的话，62篇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段。一到四节是讲到大卫的处境，五到八节是讲大卫心境的转变，九到十二节是讲他的 conclusion， 他的 conclusion 就是要倚靠神啊。那基本上呢，如果要互相对照的话，你们可以翻一下书，大概看一下62篇的话呢，第一到四节大卫的处境说实在并不是太理想，并不是太好哈。你看一下这个第三节里面讲。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所以他们人很多，他的感觉他只有一个人。然后第二项，他感觉大家都在攻击他，都在推那个墙。那他呢，这个歪斜的墙呢，只能讲说我不很摇动，不很摇动意思就是有摇动了，没有摇动很厉害了，就是他有被 shake 到，对不对？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呢，就讲到这些人多是联合在一起要攻击他的，而他呢在第五节里面讲，我专心在神面前，我是默默的等候哈。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景况，说实在大卫当时景况并不太好，人家人很多，他人很少，人家联合起来商量要怎么攻击他，他只有一个人，然后不很摇动的站在那边啊，那是他那时候描写他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第二段，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呢，他的心境上面就有点转变。我们看到他在第一节里面，他是跟神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在讲求救恩。然后你如果看到第五节的话，他就说他已经有盼望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情况稍微有一点 improve。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第二节里面讲众人在推墙，他不很动摇，一直到第六节他讲得很 firm， 他说我必不动摇，这两个就有点差别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那个心态上面他已经靠着神比较刚强了。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在求告的时候呢，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用的都是我，很孤单的一个字我。然后一直到最后到第八节的时候，他除了我之外，在第八节里面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所以他除了自己时时倚靠他，他觉得受到了帮助，他也鼓励跟随他的人，你们众民也要一起这样做。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态，当他从看自己的这个处境转成看神的时候，他的心态就已经转过来了。然后最后面的这个九到十二节基本上就是他得到一个 conclusion， 就是也是跟他的追随者跟神的选民讲说要倚靠神。因为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神有大能，他有能力，第二个他不但有能力，他 care 我们，他管我们，他拯救我们， that's it。 我们信靠的神就是这样子的，就只有这两个因素就 good enough。 一个人可能很有能力，但是他跟我没关系，他根本不管我，但是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他有大能，第二个他爱我们，他肯把这个能力用在我们身上， that's it。所以大卫的信心就是从这样子来的啊。这是62篇里面很简单的一个 part。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63，因为63很多人很喜欢，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我可能也要请大家把那个书翻到圣经翻到63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3篇跟刚刚介绍的是差不多的情况啊，基本上就是大卫已经在作王，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跑到犹大旷野的时候写的。那这一篇63篇 也是很棒的一篇，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在旷野是没有什么水的，所以他是从可想，你看第一节就有这两个字可想，一个王会渴也是蛮惨的。但是你看他一路讲下来，讲到最后面他是用欢喜这两个字来结束，在第十一节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个一个万王之王被赶出去，好像被叛变逃出去，他从一开始的渴到最后面的欢喜，这是他心情的转变，这是他倚靠神得到的结果啊。这一篇呢也是一个晨祷的诗，这个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一早晨起来大卫就到神的面前啊。他你如果看诗篇第五篇的话，他也有讲到他早上起来他就到神的跟前啊，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这个大卫王。所以那这一篇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每一段呢都有，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哈，一到四节、五到七节跟八到十一节，每一节开头的那个 verses 那个结束哈，都有我的心，中文是写我的心开始的做主词的句子。那英文呢 ，NIV 的那个版本用的是 my soul 我的灵魂。啊，所以你看，如果你看63篇，第一节的话，在最后面他说我的心切慕你。你看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各位，他那时候睡在旷野，不是睡在皇宫里面，他那时候没有什么遮蔽物，他那个时候不是吃得很饱，水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只要想到了神，他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我是很喜欢吃骨髓的，我吃到骨髓我是很高兴的，尤其是吃到大骨汤的那骨髓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他在那么恶劣的一个状况里面，他形容说他的心情好像吃了骨髓跟肥油一样，他就 satisfy 了 that's it 啊。第八篇，我心紧紧的跟随你。所以你可以看到诗人的那个心态，大卫的那个心态一步一步的。那我们分段也是用我的心来做一个分段哈。一到四节是讲大卫的可想，你们如果看一到四节，你觉得大卫可想是在可想什么？喝水？吃肉？他切慕神，对不对？他可想的是神。刚刚我们从61篇开始介绍的时候就讲，他在那样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他最最舍不得的，他最最想念的就是能够继续在神的跟前。所以他最可想的第一到四节，他想的大卫的可想是他可想神。第二节五到七节，他开始可想神的时候，刚刚讲第五节一开始就讲他想到神，他好像就像饱足了那个骨髓肥油一样。然后他一直到第八节，他都在数算过去神对他做了什么，对不对？第七节你看，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第八节第五节第六节是在一起的哈，所以就可以看到说这两个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很困难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先数算主恩。我们其实在碰到很多很麻烦的状况的时候，数算主恩是一个大卫这边跟我们 share 的 secret， 你可以重新得力的 secret。 你先想念神以前怎么带你，怎么带领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他以前管你，他难道现在不管你吗？你只要行在他面前是按照他的旨意在行的，他会不管你吗？大卫是这样子重新得力的哦。然后第八到十一节基本上他就有一个 conclusion 了，他说这些做坏事的人一定自食其果，他们已经输了，我们已经赢了。虽然他那时候是在战败的情况，他那时候是在被赶出来的情况，他已经输了，他在失败的面前他跟神夸胜，他说我们已经胜了。他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最念念不忘的神，对不对？所以当结局已经定了，这个诗人，美国一直很 popular 一个 picture 哈，就是在硫磺岛战役的时候，不是有几个兵把一个国旗在一个山顶上把它拉起来吗？为什么他们那么在乎那个旗呢？因为硫磺岛，你看他在打那个仗的时候，有些人才攻上滩头，敌人的炮火正旺，他们从哪里来的勇气？他们在山头上看到说，我们的军旗已经升起来了，我们已经有人打到那里去了，我们已经赢了，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有一个名字，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是耶和华尼西， 为什么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定会赢？因为我们已经有人攻到敌人的指挥部，已经把我们的军旗升起来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剩下要做的只是 follow 他的脚步而已。那这边结局已定，那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选择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啊？台语有一句话说，西瓜要选大块的那一边选，对不对？结局已经定了，我们选哪一边啊？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在碰到状况的时候，我们每天碰到选择的时候，我们选哪一边靠？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神是已经得胜的，他已经得胜了啊。63篇是可想神，我们不是才好，这个原来是啊。再过来64篇呢，我们大概讲一下，因为64篇不是有很多人选哈。64篇就大概可能是大卫受到扫罗迫害的时候他所写的诗，内中呢有很多次有提到敌人都是用这个毁谤的话，或者是用这个暗中要设计这个计谋要来害他，那大卫就求神的保护哈。那基本上64篇的简介就请大家看那个 page 1的那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分段也在那边哈。那个分段你可以参考一下，1到6节都是一个人的声音，7到10节是他 involve 众人大家一起来哈。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把第一段61到64呢，61篇到64篇都是在苦难中的求告，我们已经有一个 taste 了哈，我们已经晓得这个大卫在苦难中他是靠什么重新得力的。那接下来你看65篇是很有意思的哈，65篇基本上跟以前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61到64都是在很苦的情况，就是在苦难中都是比较悲伤的调子，但是从65篇开始呢，就转成一个赞美跟快乐的声音出来了，这很不一样哈，就好像在深深的黑夜里面已经看到曙光了哈。那65篇是从选民在锡安的赞美开始，然后从最后一切就是天宇宙万物一切都欢呼来做一个结束。那分段呢，基本上我们也是把它分成3段，1到4节是第一段，5到8节是第二段，9到13节是第三段。那这个我们就可能要进到这个诗的内容里面，我们来detail看一下，因为我看65篇也是蛮多人蛮喜欢的。我看大家对这个欢呼的诗篇哈，这个65、66、67都挺有反应的啊，所以我想大家都喜欢赢啊哈，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赢的那个确据是什么，我们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65哈，65第一个我们要先看的是第1到4节。赞美者应该要有的态度哈，在这边讲到有几个重点，我们一节一节来看。65篇呢，第一节就说，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所以赞美者应有的态度的第一项呢，是等候赞美。讲白一点，讲土一点，就是要谁等谁，对不对？像出门的时候老公等老婆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姐妹需要多一点时间。但是在敬拜的时候，你不能要让神等你，是你要等神，因为那个中间秀出来本末轻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在敬拜之前是要先等候赞美。我记得牧师有一次讲到，有提到 worship， 有讲到崇拜，那中间他有用一句英文说 before worship， 在崇拜之前你的心就已经在调整了，就已经在等了。就好像公司开一个董事会或者是开一个经理级的会议的时候，我想大概很少有这些经理是要做最后一个进来的人然后还晃进来，对不对？都是早早坐在那边等总经理等董事长进来啊。我们的心态当然我们是把神当作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啊。我们的心态第一个我们该做的是等候赞美。第二节在65篇里面呢，讲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是谁？就是所有的人，对不对？凡有血气的，没有说只有基督徒，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其实讲的也是一样的事情，是谁救谁，是谁比较重要啊？是人要救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拜假神的人，你可以听到说，如果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来给你打造金身，或者是我就来给你演一台戏。那个到底是谁听谁的呢？对不对？我们跟对神的态度跟这个重要性，根据第二节，是我们要将就神，我们要跟着神的意思走，这是第二节讲的东西。第三节讲的是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在讲立位记规定五个祭的时候，第一个要献的祭是什么？赎罪祭。因为人若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我们大家都很熟这个，对不对？你也看到他对祭司的规定是说，祭司在替大家献祭以前，祭司要先洗干净，对不对？到神面前全部都是要干干净净的。那我们现在人是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放五个大铜盆在门口等着你来洗手洗脚啊。我们现在，但是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要做，我们到神的跟前，在跟他祷告以前，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罪都认了，我们要先把这个不讨神喜欢的部分全部拿走，因为神自己讲得很清楚，他不喜欢这个。所以你到神的跟前，你还没有办法坦然无惧到他的跟前的时候，你要先认这个事情。所以就给有八个字说，先得赦免然后赞美。你不要带着一身脏兮兮的东西，然后到神面前说我赞美你，神说我不要一个叫花子在我面前赞美我，我要你洗得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的。 OK， 这个神的心态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敬拜之前，在 worship 之前，我们有一个事情可以，我们有三个事情可以做。第一个，我们安安静静的等候；第二个，我们先到神的跟前来，是我们来将就他；第三个，我们先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先把我们的情况调整好。这是三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做了这三个事情以后，第四节，在六十五篇的第四节，大卫就讲了，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人变为有福。所以基本上第四节就是在讲有福的人。那有福的人根据大卫讲的呢，基本上就是有三种人。第一个就是他讲的第一句话，你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那我们这边都是大部分都是神所拣选的，你已经是有福的人。第二个，使他亲近你，能够亲近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你是干干净净的，你可以到神面前来的。刚刚61篇到64篇的时候，诗人渴慕的也是大卫渴慕的，也最渴慕的就是到神的跟前啊，能够亲近他的人是第二种有福的人。第三种有福的人是能够住在你的院中啊，能够住跟神住在一起。那我想他不是指我们住在牧师馆的啊，他是讲我们将来回到天上永远的家乡的时候，我们还是跟神在一起啊。所以那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诗人的讲法，大卫的讲法呢，这三种人就是有福的。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第四节最后面讲，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就知足了。这个是65篇一到四节里面讲的。那接下来呢两段呢，一个是五到八节，它基本上就是赞美神的大能。OK， 那个中间我们可能有人很喜欢第六节，说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就有讲到，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神的这个大能跟大力哈。那这个第八节里面讲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什么是日出日落之地？换成方向就是从东到西，就是全世界全地的人通通都要来赞美你。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九到第十三节呢，基本上是赞美神的眷顾哈。我个人很喜欢这一节，因为我觉得它的文字非常优美。你如果能够看了这几节以后，你脑袋里面能够想象一下那个 picture 的话，其实是蛮美的一个 picture 哈。它用了很多很丰富，然后是这个比喻性的这个字眼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说。基本上这样 OK， 我把这个经文 actually 打出来了。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是这样的，我们先看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说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圣经里面特别喜欢用跟水有关的、跟水有关系的字眼来形容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唱的歌里面说神赐的福如春雨，那这边短短两节里面他用了七个跟水有关系的名词来形容神的恩典，你们找得出来吗？第九节跟第十节，雨、透雨、神的河、满了水、浇灌，这样就已经四个了啊。第十节浇透、润平、降甘霖，你看两节他用了七个字眼来形容神的恩典啊，所以他用了很丰富的字眼。我想一个好的作家最厉害的就是他能够把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那个字眼来表达哈。短短两节里面他用了七个跟水有关系的字眼来形容神对人丰丰富富的恩典。我小的时候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长的，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觉，因为他用的那个浇透了地，我们那个喜欢种花的人都晓得，那个浇水一定要浇透哈，你这个表面浅浅的一层，那个东西长不好。然后你讲它润平了犁脊，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田刚犁过，然后水浇的透透的，就是很 soft 的那个 shape 哈。那使地软和，那个感觉大概只有真正踏过那个地里面，水泡透的地里面，你有那个感觉，是一个烂泥巴的地，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从这样的地里面长出来的庄稼一定好，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节里面他用了很多这个字眼。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也是这样子哈，我尤其十一节很多人很喜欢，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其实我想我们基督徒不但是神用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神也用恩典做我们一生的冠冕，对不对？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在这里。然后说这个恩典多到一个情况呢，说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已经满出来了，都还滴下来。那通常脂油都是滴在那个人住的住所的附近，对不对？你看十二节他说他是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已经多到乱滴了，对不对？已经多到不得了了，对。然后你看十二节最后面说小山以欢乐束腰，你可以想象诗人用很丰富的字眼，好，用欢乐来束腰，这个人就是太 happy 了。十三节说草场以羊群为衣，你好像看到一个人穿着那个羊毛的衣服，上面是一球一球的，你可以想象那个环起伏的那个山林的草场上面满了羊的那个状况，好，就好像有时候小朋友做劳作上面是用那个棉花球一个粘在上面，满满的。然后谷中也长满了五谷，可以种庄稼的地方长满了五谷，可以养羊的地方满了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他最后的 conclusion 他说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六十五篇里面跟大家 share 的部分，六十六篇也有人很喜欢呢哈。但是我想我们如果三节都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时间上面有点不允许，所以呢我就暂时先跳过六十六篇。但是六十六篇里面呢，我可以请大家 share 一下六十六篇里面你最喜欢的经文有哪一些？
二十节。
神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第十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我们这个做珠宝的我就很晓得，好的金子、纯的金子要多熬几次，对不对？每一种锻炼法如果能够萃取90%的 pure 的银子的话，你就要过两趟它就变成 99%， 对不对？过三趟就是 99.9%。你要它多纯你就多练几次。所以诗篇跟箴言里面说鼎未炼金，炉未炼银，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在神的面前看为可贵就要多熬几次，熬得越多就越纯。所以你在熬炼当中或你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不要觉得 upset， 那是神锻炼我们方法，让我们更 pure 的方法。我个人是很喜欢十八节，我们大家也很清楚，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祷告之前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准备好的，就是我们要先认罪。好，这个是在崇拜之前，在你歌颂神之前你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我们接下来要请大家看这个67篇。67篇特别重要呢，跟这个 Minky 今年的这个责任有关系，因为他66篇我其实有打，但是我想我们要跳过去。但是这个分节就请大家看一下那个简介的部分。但是我要专门讲的是67篇。67篇重要哈，重要我都用这种出场的方式。啊，我给他起的那个名字是愿万民都称赞哈，因为这一篇呢很特别，它的全篇它的对称非常非常完整，而且气势很恢宏。然后最重要的是，从古时候到现在，它都有这两个称号：宣教诗篇跟旧约的主导文。好，这凸显出来它的重要性。它是为什么叫它宣教诗篇？你看它这个短短的七节经文里面，它用的那个字眼啊，跟他那个祈求的那个心态，都是愿意万民万国万民都得救的那个心态啊。然后为什么会叫他是旧约的主导文呢？一个是因为他刚好是七节，跟新约的主导文一样是七节。第二个是他在那个里面这个祈求的或者是希望有的这个精神，跟主导文里面求的是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 match 的，所以叫他是旧约里面的主导文啊。那这一篇其实也是一个在丰收的时候，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唱的一个歌啦。那他们常常在圣殿唱这个歌。那所以这一篇呢，因为有这个宣教的意味，所以特别要拿出来讲啊。那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对称完整的部分。第一个你看它前面两节是引言，后面两节是它的 conclusion，各是两节，然后第三节跟第五节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然后根据上个礼拜牧师这样跟我们讲，当对称完整的时候，夹在最中间的那一层就是肉，对不对？就是这一篇的重心，对不对？就是他最主要的精神。所以那第四节就是他的重心，就是愿万国都欢呼，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国。然后后面还加一个希拉，我们已经知道希拉就是 important, silent, think about it again, 对不对？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开始来看啊，在序言的部分呢，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很熟悉第一节哈，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立位记的时候呢，这个神在民数记6章23到25节，神有吩咐大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就是他以后的继承人以色列的大祭司，要怎么祝福以色列民，以色列的百姓啊。看看有没有哪一位翻到了念给我们听一下，民数记6章23到25节， Minky 你念一下好了。
民数记6章23到25节，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OK, 所以以色列人是很熟悉这个的，因为他们每次被祝福的时候，大祭司就用这一句，就跟我们每次那个崇拜结束以后，牧师都会说愿什么愿耶稣基督的，对，所以我们听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就很熟，对不对？因为这个第一节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这样子，他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是神的祝福，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第二节是讲好，那第一节求了这么多，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他的 purpose 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第二节，对不对？他的目的不是说哦，神你赐福给我，我就好了，我就赞美你，不是。他说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把恩跟福赐给我们，是要我们 pass it on。不是要我们 keep it for ourselves, 是要我们继续传出去。神要我们做一个通道，他不要我们做一个他赐福的终点。No, 我们都是他的 赐福的管道，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晓得这个事情哈。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的 purpose 是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那如果到了那一天，万国万民都知道神的道路，都知道神的救恩以后，那就是第三节跟第五节的那个赞美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列邦会称赞你。这个你是谁？诗人。神讲的是神，愿列邦都称赞你。这个你讲的是神，好，愿万民都称赞你，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宣教诗篇？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心态是愿意天下万国万民都知道神的道路，都享受到神的救恩，都称赞神。所以我们 as a 基督徒，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是，我们要做一个赐福的管道。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或者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就自己紧紧抱着。OK， 世界上大概只有少数几种东西会越用越多的，大部分东西都是越用越少，对不对？只有爱会越用越多。你爱你的孩子，你现在爱他，你不会觉得说，哎呦，我只有100%的这爱用掉1%没有了，你不会的，你还会再生出来的，对不对？啊，爱跟 care 也是这样的，所以还有我们的恩赐也是这样的。你越操练呢，你就越 sharp； 你越不练呢，像那个记不记得那个新约有一个例子，说神给三个仆人各一笔钱，然后有一个就害怕，就把它藏起来。那神怎么处理？神就把它拿走，你不用了就把你拿走。神给我们是要我们用出去，用到别人的身上，做他赐福的管道。好，那第四节我们也已经晓得了，就是愿万国，就是这一篇的主旨呢，基本上就是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只有权力，只有 happiness 哈，只有快乐跟欢呼。我们记得神的审判，最后的审判一开始的时候是要从神的家里面自己先开始哈。所以你说，哎呦，怎么这样子？又爱我们又打我们啊？有这种人吗？每一家都有，爸妈都是这个样子，又爱我们又打我们，对不对？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管教 ，right？ 所以同样就是这样子。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好，所以我们晓得一下。那这个在结论的部分呢，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第六节，地已经出了土产，是这整篇里面唯一的过去式，是已经神做的事情。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已经照顾过我们了，神已经有照顾我们了，不是都是像那个虚无票，不是都是像那个空空的东西，好像摸不到一样。他有数算主的恩典啊，所以你看到，不管是在诗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 happy 的时候，他都数算主恩。那最后第七节的就是诗人的 conclusion， 说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哈，讲完了宣教诗篇以后呢，我想我就直接 focus 在两篇，一篇是。第二卷的最后一篇是所罗门的诗，另外一个是第三卷一开头的73篇。好，我们就 focus 在这两篇，因为我们时间上面比较有限了。72篇专门选出来讲的原因呢，虽然有准备68篇，大家就很快看过去好了哈。这个有一位光启弟兄有选这个哈，这个是有一点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跟得到最后的胜利。那这些资料在各位手头的这个讲义里面都有。69篇也有很多人选，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多，我们就快快带过去哈。69篇很有意思的是，新约里面有很多经文，特别是四福音里面有好多什么醋给他喝啦，我渴了等等，这些都跟他是直接有联系的哈。所以你如果要看这些东西的话，会后可以来找我。所以你这简单数一下的话，1234567891011，它有13节经文，直接都是新约的经文，都是直接跟这一篇诗篇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跟42篇这两篇都是旧约里面引用很多的哈。等一下要看的话，我这边会有资料。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赶快 move on 这个重要的弥赛亚王国。72篇它的题注，它的那个小字讲的是什么？所罗门的诗。 所罗门的诗呢，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讲法，有一种说很简单嘛，所罗门的诗就是所罗门写的诗嘛。那另外一个说不是，不是不是，看这个内容啊，所罗门还没那么厉害，应该是大卫为他写的诗，所以是大卫写的一个诗 for 所罗门，为所罗门所写的诗。所以但是我们也不是专家，但是我们只晓，我们就晓得说这个诗呢是跟所罗门 related， 是跟所罗门有关系的，不管是他写的还是他老爸写的，对不对？但都是为了所罗门写的。诗的内容是在讲为一个新登基的君王所献上的这个祷告跟祝福。但是很可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没有一个王，没有一个王 achieve 到那个 level 的。因为那个里面那个祈求的是，祈求这个君王是全人类最理想的君王了，他是宇宙万物的希望，他更是神所喜悦的代表。那你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王好像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达到这个状况。所以解经家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在讲这个，其实就是从古到现在教会都认为这一篇是预言基督的弥赛亚王国的这个诗篇。弥赛亚是什么意思？救世主，救全世界的主。 OK， 所以这是一个弥赛亚王国的诗篇。那这个呢，我们基本上的这个分段呢，把它分成三段。一到七节讲这个王的政权，八到十一节讲这个王的领域，他的疆界是在哪里？第十二到十七节讲这个王的威严跟他的这个荣光啊。那我们一节一节仔细来看的话，我们看看是不是有哦。十八节到二十节基本上是诗篇第二卷最后的那个 ending 啊。那我们先看第一到七节王的政权好了。这个王的政权呢，如果各位看一到七节快快看过去的话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王的政权是谁给他的？是神给他的，对不对？因为你看第一节他就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然后就看到这个权柄呢是从神那边来的。那这个政权的特色我们刚刚也已经念到了，是公义。好，我们也印象都很深刻，所罗门最特别的是他在做梦的时候，神问他说，你求什么我给你？他求的是智慧。他求智慧的原因是什么？他可以公平的判断万民，他可以把神天上的公义带到人间来。所以神喜不喜欢这个？神喜欢的不得了，神把其他的 bonus 都加给他了，他没有求的什么长寿啊，什么尊严啊，什么财富啊，通通都给他了，对不对？那个都是 bonus。 但是我们世上的人，很多人都在求 bonus， 不求那个本金，很奇怪，对不对？我们不求神自己那个最重要赐福的源头，我们都在求旁边的 bonus。就好像有一个人，你叫他选要银子还是要聚宝盆，他选银子一样，每个人都在笑他，对不对？不选聚宝盆，你看，对不对？所以神自己是政权的源头，那这个政权的特色是公义哈。那公义带来有什么好的结果呢？公义带来的就是平安嘛，你知道一定是 fair， 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里面形容这个第一到七节里面那个第三节，你看。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有的人说大山小山就是强盗出来的地方啊，就是在旷野的地方，强盗专门抢人的地方，连那种地方都有公平，都有和平这样。所以就是讲说，在王的治理下面，这个公义带来的会是一个平安的结果。这是第一个部分，王的政权哈。那第二个部分八到十一节讲王的领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八到十一节说，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我们知道大河那时候是在哪里吗？哈，讲的是两河流域的那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那这个地极呢，那个时候讲的是那时候认知范围的地极是现在的西班牙啦，就是地中海的出口那里了。那时候的人认知的世界的这个最极限就是这两头，从大河到地极就是西班牙啊。然后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住在旷野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文化的跟不受约束的人啊，就是说这些从来没有听过他的人，也不受他约束的人，也知道要敬拜他。他的仇敌，神的仇敌就是各式各样抵挡神的人，必要填土啊。你说是什么意思？必要填土，必要填土就是一定会彻底投降的意思啊，五体投地的意思啊。然后再过来的第十节说，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他师跟刚刚一样讲的是西班牙，就是那个时候观念里面最远最远的地方啊， 他斯跟海岛，那个都是离得很远的地方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示巴女王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示巴就是现在的阿拉伯那一带，是离以色列比较近的，所以他意思说从远到近的通通都要来敬拜，都要来贡献礼物。然后十一节讲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哈，意思都是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这个要来的王呢是万王之王，然后天下的万族万民都尊敬他。然后十二到十七节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王的威严跟荣光，那低调我们就不细讲了哈。那十八到二十节这三节讲的基本上就是第二卷的结尾。那我们第三卷呢，我们时间不太多，我们就只能快快的简单的讲那个七十三篇。但是在讲七十三篇以前呢，第三卷的内容根据一开始跟大家 share 的哈，它的主题是跟利未记的主题是遥相呼应的。利未记的主题是如何亲近神，所以你看从七十三篇开始呢，它基本上诗人要讲的就是要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要了解神的想法，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亲近神。好，那这个第三卷跟前面两卷比较不同，是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最写作最多的作者是谁？大卫是写最多的。那第一卷跟第二卷他都是大卫都是主要的作者，但是从第三卷开始大卫就不是主要的作者。第三卷主要的作者是亚萨。亚萨是何许人也？什么时代的人？跟大卫王是同一个时代的。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是司班长。对，你看到那个大卫把那个会幕抬把那个约柜抬进去那个会幕放的时候，亚萨就是带头的。他还是诗班里面他说他是大声敲拔的，我猜那个敲拔就是定那个节奏的。你看练钢琴的人不是上面都有一个节拍器吗？哒哒哒哒，我想那个敲拔的也是同样，就是给你一个韵律，给你定那个东西定下来，跟你看那个现在的那个乐团都会有一个定音鼓一样，有的时候他那个节奏就定在那边啊，然后那个音调也定在那边。那亚萨呢，你看第三卷一共有十七篇哈，那中间有十一篇都是亚萨写的哈。所以亚萨除了是音乐家之外，你如果看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的话呢，那个时候是西西家王的时候，他讲他们用先见亚萨的诗歌来赞美神。所以他除了是音乐家，他除了是诗班长，他还是先见。先见跟先知是我问了牧师说就都一样。所以这个人就厉害了，这个人不但会唱歌，还可以把神的话听得到然后传给大家的人啊。啊，然后但是这个人我们看七十三篇，我专门讲亚萨讲那么多，就是因为七十三篇你可以看到连一个神的先知哦，第三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内容。那第三 OK 啊，第七十三到七十五篇主要讲很多事情，要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啊。最后一个讲诗篇七十三篇，就是连这样子一个人，音乐家跟先知，他的信心都受到考验，他的信心都受到考验哈。这是一个人，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他自己都说他差点要跌倒了，但是他从第一节七十三篇第一节他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是这个诗人走了一大圈，绕了一大圈的冤枉路以后，他的这个忠心之言啊，他觉得那些清心的人呢、啊，就是 pure in heart 的人呢、啊，他们实在是有福气。看一下我是不是有 ，OK。那在这一篇里面那么长的这个东西里面呢，十七节是一个转捩点，因为十七节开始呢，他转过来了。他的心转过来了啊，所以你看到我这个用的方式也是用转的，对，希望你们也啊，不能再转一次，没有时间了。OK， 分段基本上第一到第二节是开张名义，三到十六节呢，我给他起的那名字叫误入滑地，不小心走到一个很滑的地方。七到十七节到十二节哈，十七节是个关键，十七节到二十节他是怎么逃出来的？然后二十一节他逃出来以后，他看以前的状况，他很 piss off 以前的状况。好，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一到二节他的开张名啊，已经 end of slides。 那我就自己来跟大家讲，一到二节的开章名义讲说，那些清心的人实在是，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哈。这个清心英文用的是 pure in heart， 他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些清心的人就是专心跟着神的人呢，他们少走了很多冤枉路，他们少操了很多不必要的心，他们少面临了很多不必要的危险。这些危险他因为自己经过过了，所以那这个东西刚好跟新约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八福里面讲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耶稣讲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就是因为你的眼光就只有看着神。那三到十六节就开始描述他是怎么样跑到那个华地去的。那个诗人亚撒一开始就讲说，他一开始就看到这在这个地上啊，义人就是像他这样的人都很惨，恶人呢都享福，好像是非不分，公理不明这样子。你看他在第四节到第九节，其实亚撒花了很多的功夫，很仔细的观察所谓的不义的人跟恶人。你看四到九节他观察这些恶人，他其实描述的非常仔细，很难想象一个神的先知一直在看这个世上的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好处。那他做了这个仔细的观察以后，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这些人真的是坏透了，但是他们又好死了，他们连死都是死得好好的，对不对？坏透了又好死了，所以他就开始羡慕了。但是他看看这些人以后，他又看看我，他在十三节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了，我实在是白白做这些的，我辛辛苦苦在神面前保持干净，我这个都是白做的，对不对？我好惨啊，我那个十几节我看一下，十三节嘛，对不对？他跟四到九节比了一下，他就心里面很不舒服了。他觉得这些恶人又常常耻笑神的人，又但是他们又发财，连死都是死得很好的，死的时候心那个身体还壮实，对。所以十三节他就是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了，对不对？然后十四节他说，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不知道是不是有过敏性皮炎，每天早上起来都很惨，对。哎，就很惨。他说：“我在神面前保持一个清洁的心，我为什么每天受苦呢？”那这些不好的人，他们有这么好的结果，他们坏透了，但是他们好死了，他们一直到死都是好的。所以他的信心危机从这边开始。他说：“我惨了。”他说：“他就说这个，他就说这个，对啊，就是十三节讲的嘛。他就说：那我这是白做了，我这些事情，对不对？三到十六节里面，所以他这个。”他这个信念不相信神的这个心，他就说我差点就要滑倒了，但是好在呢，他说十五节里面他说他没有把这个东西跟弟兄姐妹讲，他心里面先放在心里头。他说十五节说，我若说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他也知道这个东西闻起来不太对劲，还是不要先乱讲。那他自己处理的方法呢，他十六节他就讲说他实在很困扰，对不对？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实在很难继续再信靠你啊神。看到这些人坏死了又好死了，然后我又这么苦，对不对？眼看时系为难。但是十七节他是怎么转过来的？他就进到神的圣所，思想这些人的结局，这是他的 turning point。 他不从人的眼光来看事情，他选择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这个时候他就明白了。你看十七节到二十节基本上其实就是两个结论，这些恶人的十七节到二十节基本上他就有想到，就是说 what's the problem。 他的 problem 就是其实是两个事情，他看这个事情只凭人的肉眼看，第二个事就是说他看呢，他只看这个世界，只看这个罪恶的世界，他没有看神的国。但是等他把这两个东西都改过来了，我们就可以想想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都是眼见为凭，要眼睛看到的才是真的吗？不是，对不对？这是他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他只看到他肉眼看到的部分，他没有去想他肉眼看不到的部分。我们现在科学已经很清楚了，这个人的眼睛能够看到的只是这个电磁波里面的一小段，对不对？其他的光段都是叫不可见光，对不对？中间有包括 X 光是短波的，有长波的，这个无线电的这个电波，这个都是不可见的。但是他们都是这个都是物理学的，就不要讲了哈。然后但是基本上呢，十七节二十节就讲说他的问题的来源就是说，亚撒仅凭眼见跟他只有看这个世界，他只有这两个东西。 那他逃出来的结果是他从神的眼睛看这个事情以后，他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因为他把暂时当成一个结果来看，他把很短暂的这个人生的暂时当成结果来看，这是一个 problem。 然后他再回头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这个时间表，永生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体会到两个事情。这些恶人呢，其实他们的道路像十八节讲的，如同在滑地一样，如同在很滑的地上开得很快一样。这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对不对？很滑的地上开得很快，不好。这些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如同在滑地一般，十八节。这些人的一生，在二十节，好像做梦一样，是很短的啦。难道人的一生，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用人的一生到此为止吗？不是这样子，我们看的是永生，对不对？所以他 realize 以后，他就发觉这些恶人，他原来羡慕的恶人，其实他们的道路就像滑地一样，他们的一生像做梦一样。他醒过来就醒在这里。那其实这个醒悟呢，在中国人跟西洋人里面都有。中国人有这个什么黄粱梦醒，对不对？有南柯一梦，讲的都是人世间的这些荣华富贵不过像做梦一样。那西洋人也有这样的东西，叫做李伯大梦，对不对？所以其实东方西方都有类似的感觉，只是这个诗人有把这个眼光跟神的眼光连在一起。那最后你看他逃出来以后，从21节到28节以后，他逃出来以后呢，他就很 peace 以前的情况。从21节你开始来看的话呢，对，他这个21节他说，因为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好像那个不懂事的那个动物一样。我只有看眼前那么短的事情，好像那个猪就只有看眼前一样。 OK， 然后最后面呢，你可以看到最后面有三个部分哈，21到22节，第一个他就讲到他自我的更新了，他有体会到以前的愚昧无知。然后从23到25节呢，他就有体会到他信仰的更新，他说他要常跟神同在。23，我要常与你同在，你的右手常搀着我，不管在什么境况里面，你的手都拉着我。24节讲，你是以你的训言引导我。25节讲，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了。然后最后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有一个更有力的见证，他活出来这些东西以后，你看这个28节最后面就说，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他得到这一切以后，最后面他就是要为神来做见证，把神给他的所有的福气 pass it on。 好，我今天拖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今天考试题目很简单，作为回馈。